慧文学，智慧文学叫做 wisdom literature 啊，英文就是 wisdom literature，智慧文学。那智慧文学里面呢，一般在旧约里面有约伯记，对吗？诗歌有的时候放在里面，箴言、传道书、雅歌啊，这些是我们一般来说比较广义的，可以放在智慧文学里面。我来问一个问题啊，我会不断的问问题，而且我会叫你们的名字来回答，你不要觉得好像哎不好意思，随便答错都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就照你所知道的回答。我就问一下，智慧文学，智慧这个字是我们最喜欢的啊，比如说英文有一个字叫 philosophy 的中文是什么？知道吗？知道这个字的
哲学
对，其实 philosophy 这个字的意思 philo 希腊文就是爱，sophia 就是智慧，就是很爱智慧。所以你看那个学哲学的人，很多头很大的，就是他是爱智慧。那智慧文学，我现在讲的就是雅歌书，它是放在智慧文学里面。所以你今天如果读了雅歌书一个半小时，我相信你的。你爱智慧会更多啊？那为什么雅歌书会放在智慧文学里面？我要问这个问题。智慧文学一般都是讨论人生的，听清楚啊，人生的重要问题。智慧文学一般都是讨论人生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死后还有生命吗？真的有上帝吗？这些是 智慧文学，可能会讨论的一些东西。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What's the purpose in this life？这些都是智慧文学要讨论的。所以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都可以 touch on 这些 basis。那我现在要问第一个问题，就请 Joy 回答啊，Joy。那为什么雅歌书会放在智慧文学里面呢？雅歌书是在讨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把雅歌书这么短的一卷书，8个 chapter 放在智慧文学里面？没关系，Joy，你就照你所想的回答。
雅歌书啊，
对。
因为我是认为雅歌它主要是有讨论到一些爱情嘛，那然后家庭的那个关系嘛比较重要嘛，在那个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
哦，
是一个。
你基本上答对了。你只要讲到第一点，雅歌其实还没有谈到太多家庭啊，主要是谈到什么？爱情。
爱情，对。
我们常常会问 "What is love？" 对吗？爱究竟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从小到大，你可能都会在追寻这个答案：究竟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情？那如果所以雅歌书就是在讨论 "What is love？" 真的爱情是什么？如果没有雅歌书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圣经会有一点缺少，没有谈到夫妻中间的爱情。这个是我们从你开始，懂事吧？我想可能从青少年开始，你就会在想爱情的事情。年轻人都会。会 worry about 担心，就说，哎，我将来会结婚吗？我真的会遇到一个我爱的人吗？这个是 you never know，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爱情来到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这个跟父母的爱不一样，跟亲人的爱不一样，是跟你一个完全可能一刚你完全不认得的一个人，然后你进入了这个爱情的里面。所以雅歌讨论的是 "What is love？" 爱究竟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所以我认为雅歌书在圣经六卷里面 super important，就 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犹太人才把雅各书称作圣所中的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ies， 就是圣所中的至圣所，是最圣洁的一个地方，它只专属于丈夫和妻子中间的这样的爱情。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是放在智慧文学里面 Wisdom Literature。 好，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书名，雅各书的书名我们知道是翻作 Song of Songs， 就是歌中之歌，也有的地方翻译作 Song of Solomon， 所罗门的歌，那 它是按照第一节的这个标题，所以它翻作 Song of Solomon。 希伯来文歌中之歌，歌就是 Shir， 然后那个 Shir Hashirim， 这个是它的希伯来文雅歌， Shir 就是歌， Shirim 就是复数 Songs， 很多很多的歌，那前面加了一个 Ha Hashirim， Ha 就是定冠词，我们英文的 The T-H-E， 所以按照英文来翻译这个雅歌的话应该是翻作 Song the Songs， 这个是准确的翻的话就是 Song 单数歌，然后许许多多的歌，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种语法结构很特殊的一种文字结构，我们通常称作叠字，叠就是重叠，one upon another 就是重叠，我们叫做叠字，这个叠字的排列法是单数然后复数，这个意思就是最高级，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叫做最高级，所以我们中文翻译作雅歌就是等于说最棒的一首歌， The best， 最好的一首歌，最美的一首歌，所以我们中文翻译作雅歌，有些地方翻译作歌中之歌，都没有问题，这种的用法我们来学一下好不好，至少你今天会读一个希伯来文字就是雅歌，就是你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我读然后你也读好吗，好，就是 Shir Hashirim
Shir
Hashirim，
好，再一次 Shir Hashirim
Shir Hashirim，
好，最后的 im im 要把嘴巴闭起来，因为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字母是 M M&M 的那个 M， Mary 的那个 M， 所以 Shirim 就是多数的，好，我们再读一次 Shir Hashirim
Shir Hashirim，
对，其实就是 同一个字 Shir， 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收养了一个女儿，神学院有个老师他收养了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结婚也有孩子了，这个他的女儿的名字就叫 Shira， Shira 就是诗歌的意思，所以我们每次叫他 Shira 我就知道这个字是从那个希伯来文来的，就是歌很美啊，就是、你一叫他的名字就是好像觉得是在唱一首很美的诗歌一样，他就叫 Shira， 所以你会记得 Shir Hashirim。 那这个字呢除了在雅歌里面，我们在传道书里面也看过，比如说 Havel Havelim， H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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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虚空，然后所以你们在传道书 最多读的是什么，
虚空的虚空
其实虚空的虚空如果你要按照原文翻译的话就是虚空，然后很多很多的虚空，那就是最虚空，就是最高级啊，就是等于人生如果没有看上帝的话它就是 Havel Havelim， 虚空中的虚空。另外一个字我们也知道 Kadosh， Kadosh 是、圣洁，我们常常都说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称上帝叫以色列的圣者、圣洁就是 Kadosh、Kadosh Kadoshim， 那好不好我请 Jackie 猜一猜是什么意思，圣洁，然后很多很多的圣洁，应该会翻作什么？没关系， 猜一猜。
至圣，
至圣，对了，他讲对了，至圣所就是这个字，至圣所就是 kadosh kadoshim， 就是圣洁，在许许多多的圣洁当中的那个圣洁，它就是至圣，至圣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的用法在希伯来文里面非常的多，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都是用这种叠字。那我们现在讲的雅歌是歌中之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作者所罗门。所罗门的作王时间是971到931，就是主前啊，所以距离现在将近3000年啊。所罗门作王40年，那这本书成书是在所罗门这个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写爱情，跟你年老的时候写爱情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充满了 passion 啊，就是那个热情啊。那个所罗门为什么是他呢？我们看一下理由。第一节，我们请孝真可不可以读一下？雅歌书第一章第一节。你们圣经有在旁边哈、哦？好，雅歌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一节，可能要帮他开一下麦克风。好，孝真，下一位是 Suki 啊、哦，我不知道是谁，但是先让你预备一下，他的麦克风要打开一下。好，第一章第一节，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好，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是标题。标题提到是 Li Shalomon， Li Shalomon 就是可以翻译做 Of Solomon， 这个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所罗门的歌。它也可以翻作 To Shalomon， 就是写给所罗门的 To someone。 Li Shalomon 也可以翻作For Solomon， 为所罗门写的，所以这个还不太非常的肯定。它有三种不同的，希伯来文有三种不同的翻译法，可以翻作是 Of Solomon， To Solomon， For Solomon， 这个，所以我们中文是选择第一种，就说所罗门的歌，它也可以是说为所罗门写的歌，或者是写给所罗门的歌，然后。这个是第一章第一节，下面呢，我们看到有六次，在圣经的经文里面都提到所罗门。好，那下一位我们请 Suki 带我们读第一章第五节。
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好，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这里是在除了标题之外第一次提到所罗门。我们再请陈师母在吗？三章第七节第九节，
师母应该
还没，
还没有到家。
Amy 在吗？ Amy 没有。好，请你 读第三章第七节还有第九节。
好像
你要开一下麦克风，你要开一下那个，哎，对，好。
三
章第七节，看了、啊、是所罗门的桥，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中的勇士。第九节，所罗门用、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了一层华桥。
划掉。好，这里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都看到所罗门啊，那特别在第九节里面讲到是所罗门王啊，提到是所罗门，而且也提到这个人是个王，那所以他也被称作是 Melech 王。那这里第七节第九节提到两个轿子，这一段是讲到这个迎亲的，就是娶亲的这个路上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轿子， 这两个是不同的轿子，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个轿子，比如说第七节，看哪是所罗门的轿，这个轿在希伯来文是一个 feminine， 是一个阴性的字。然后在第九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承造一座华轿，这个轿子是 masculine， 是一个阳性的字，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轿子啊。所以那我就要问下一位猜一猜好了，为什么会有两个轿子？这个花轿迎亲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两个轿子呢？哪一个轿子是谁做的？那我们请这个 Angela 在不在？
好像不在。
好像不在。好，那 Vivian 在不在呢？
Vivian
好。 Albert，Vivian
在。
Vivian 在。好，那请 Vivian 回答一下好不好。在第七里面有一个轿子，那第九节里面也有一个轿子，那为什么会有两个轿子呢？可不可以给我们猜一猜答案？ Vivian 开了吗？
一个是新娘做的，
对，
另外一个是她自己做的。
对， 你答案对了啊。所以第一个在第七节里面，这个是新娘做的花轿，第九节是所罗门王做的华轿，所以是有两个轿子啊，一个是新娘的，它是用这个轿子本身这个字是一个阴性的字，然后第九节是他自己他去迎亲的时候他做的这个轿子。好，所以这里面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是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不但提到所罗门，除了标题之外有六节圣经提到所罗门，然后也提到王，这个王也就是雅歌书里面的这个 lover， 就是良人啊。那也提到他的华轿，还有也提到花轿，第四也提到有个黄车啊，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经文。然后第五个原因就是雅歌书里面描写自然界非常的细微，那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第四章，你就知道所罗门非常喜爱大自然。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二、三十三节说，所罗门作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他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可以是一个植物学家，也是一个动物学家，他也是一个科学家啊。所以圣经上说上帝给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什么，后无为者。对，那没有人的智慧超过他，也没有人的智慧在将来会超过他。所以在雅歌书里面你几乎没有看到圣经任何一本书像雅歌书这样子充满了各样的各种的花草树木。其实在第五个是我通常会给我的学生的一个功课，他要去雅歌书里面把所有的树，12种不同的树，8种不同的花草，13种不同的动物等等矿物自然现象，他们要写一个小 paper 给我。所以那当然我们这个是主日学，所以没有问题，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找一下。比如说在第四章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好了，比如说在第四章，如果你看第13节到14节， Albert 在吗？ Albert
我在。
好，
我在。
可不可以请你读雅歌书第四章13、14节？
雅歌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第十四节，有拿达安番红花，菖蒲 and 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花园漂亮吗？对， 你想象中都可以觉得你还没有进到这个园中就已经香气扑鼻了啊！你可以想象里面有那个 Albert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里面你看到有哪几种花草树木？
石榴
、uh-huh. 有花草有凤仙花，以拿达树、
uh-huh.
还有番红花、
uh-huh.
菖蒲是树还是花不晓得，
菖蒲是一种草，贵
一种草、
嗯、
那桂树就是花嘛，有桂花、
uh-huh. 还有呢
乳香木墨药沉香。
其实这些都是跟对这些你，我现在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你就看两节，你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园是一个多么美的园啊。那只有所罗门写得出来啊，还有当然不止这里，还有很多地方你会看到黎巴嫩的香柏树，你也可以看到磐石穴啊，你可以看到闪电啊，就是自然现象。你可以看到动物，比如说羚羊、母鹿啊，那个好像形容这个良人穿山越岭而来，它像羚羊、像小鹿，那种的那个叫什么 vibrant 那种的精力，那种的活力，你可以看到各样的这种的形容，这个就只有所罗门他能够描写的这么样的生动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部分写雅歌书的人，他一定谈论各样的草木、飞禽走兽、昆虫，这些都是他的 specialty。 那雅歌书也描写历史地理非常的细微，那下面都有经文，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看啊，所以下面有经文的你们可以自己看。另外雅歌书跟箴言的词句也非常的相近，比如说AB 的 B， 雅歌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嘴唇滴蜂蜜啊，雅歌书刚刚我们讲的雅歌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嘴会滴下蜂蜜。在箴言书第五章第三节也讲到嘴会滴下蜂蜜啊，代表非常的甜，所以这个是词句很相近。那箴言我们非常确定的是所罗门写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雅歌书它的作者应该就是所罗门王。背景我们请下一位来带我们读，我们请维维在吗？维维维维在不在？
维维好像
不在。好，建青在不在？
建青
就是前面
在前面在开
车
不知道方不方便。
哦，开车的，他还在开车。
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
峨眉呢？
峨眉
在吗？
峨眉、
还不在。舒婉呢？
舒婉在
的。
舒婉，好，请舒婉带我们读一下，然后你填充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来填填看，就是背景所罗门登基时，请你带我们读。
所罗门登基时正处太平盛世，四境安静，洗甲修兵，他爱好田园，常以诗歌自娱，以大自然为乐。他在北方，
没关系，你就先读。
买了一处葡萄园，雇一个佃农料理看守。有一次所罗门微服出游，偶与佃户之女相遇，郎才女貌，一见倾心，两人互许终身，即至所罗门南归故宫，采轿乐鼓前来迎亲，村女使之，两人乃为一国之君。
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那种故事也有跟这个版本有点相近的、就是微服出游啊，然后这个遇到了这个牧羊女。如果我们在读这一段读雅各书的话，你 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牧羊女，但是我相信她是相当的相当的漂亮。她到底在哪里买了一处葡萄园呢？我们还是请刚刚这位是谁帮我们读？舒婉是不是？请你再帮我们读一下第八章十一节。
第八章十一节是 OK。
对。
第八章十一节哈，第八章十一节。奇怪，哦，所罗门在那个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克舍勒银子。
舍克勒啊，是那个，对，今天你到以色列还是用舍克勒 shekel 啊？那我记得过去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好像是一块美金换四个 shekel， 现在不知道是换多少啊。我最近也去过，忘记了，没有太多的，但是也没有差很多。那今天你到以色列还是用舍克勒 shekel， 他们叫做 shekel。那过去这个是银子的一个计算，所以这里面讲到所罗门在巴利哈门买了一处葡萄园，这个地点，Baal Hamon， 希伯来文 Baal 巴利，巴利就是主人的意思 ，Master Hamon Hamon 就是群众啊，the multitude， 所以他应该是多民之主或者是群众的主。那你知道在这个这是这个地点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背景。那我们再看下面有关于舒勒买，舒拉密女当然就是女主角了。那舒拉密女，我们为什么会称她做舒拉密女呢？我们来看一下雅歌书的六章十三节。我们请美珍在吗？美珍在不在？
应该有来。
好，严婷
在
。
再就
翻不开，
翻不开。
我们请美珍带我们读雅歌书的六章三节。
六章三节哈。
十三。
OK， 好，六章十三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
哎，
不，稍等，话太多了。
回来，
六章，放到底下去了。六章十三节，稍等。六章十三节 ，OK， 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归看你。良人，你们为何归看苏拉密女？你归看。像归看马哈念跳舞的呢？
好，我们就到这里。这里面是我们看到 Shulamit 我们翻作舒拉密女啊。那这个是我们知道她是这个是成婚了，然后这个新娘跳舞啊，所以她应该是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那这里面称呼她叫 Shulamit， 所以我们知道她是叫做舒拉密女，就是这个牧羊女 Shulamit。 那关于这个舒拉密女究竟这个舒拉密女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下面三种的说法。第一个， Shulamit 跟所罗门 Shalomon 是相就像我们今天也许她的 Shulamit 是因为跟所罗门 Shalomon就像我们比如说今天如果你在纽约，你是住在 Manhattan， 有英文有一个名词叫做 Manhattanite，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你是属于曼哈顿人就是 Manhattanite， 这种的说法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他跟所罗门的一个 relationship，所以他被称作舒拉密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Shulamit， 他也翻译作 Shulam， Shulam， Shulam 就是舒伦，这个字跟书念 我想你们都知道苏念这个地方啊。苏念有一个童女，她长得很漂亮的，然后她去帮大卫暖被子，记不记得？在大卫很年老的时候，他们在找了一个苏念的童女，有没有人记得她叫什么名字的？可以挥挥手。不记得了啊，苏念的这个童女她叫亚比煞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她只是帮大卫王暖被子，大卫没有亲近她啊，所以有很多人都说苏念出美女啊。那在犹太人的 LXX 就是他们的七十四译本，我们把七十四译本呢，就是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作希腊文的圣经，就叫做 LXX。 希伯来文圣经翻译作希腊文的圣经就是这个 LXX， 我们称作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里面就把苏拉密女直接翻作苏念女子，所以也有可能，因为苏念是在北加利利的地方，所以非常有可能这个苏拉密女是从苏念来的。那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她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儿。那所罗门曾经在黎巴嫩也帮她建立了一个别宫。但是呢，我觉得 number thre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老的女儿是不太可能的。虽然圣经上是有讲所罗门是有为法老的女儿建了一个别宫，但是在所罗门的那个时候是有很多的叫做政治联亲，我想我们以前中国人讲的昭君出塞也是这样子的，对吗？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吧？对，知不知道？就是你要跟这个国家中间，比如说那个汉朝要跟匈奴他们中间达成一个比较和平，所以中间就会有王子啊跟公主结婚这一种的，这个叫政治联亲。但是法老的女儿是属于政治联亲的，你根本不认得这个人，然后只是因为她是公主，然后这样就是这个是政治联亲，但是这里应该不可能是法老的女儿。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请严婷在吗？严婷还没有到吗？任芳在不在？
在。
好，请任芳带我们读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八节。
好，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虫去，把你的山羊羔牧人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
好，那我就问一下严婷，这一节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苏拉密女她有什么
美丽？
她的朋友们称她说她是女子中极美丽的，有什么？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良人在哪里，你就跟着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代表他有什么？
有羊，
他有羊群。
哎，对，他有山羊羔。 Hello， 他是个牧羊女哦，他自己的山羊羔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是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不可能是一个牧羊女，他有他自己的山羊羔的。那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你会看到常常你要是开那个一号公路这样下去，从加利利一直下到这个死海那边的话，你沿路、哦、那个景况真的是壮观。我相信每个去过以色列的人都舍不得回来，都想再去，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你永远不会腻的地方啊，就是它的那个壮观的景象，就你这样开一下，它可以从黑门山，就是应该叫什么？黑门山是 海拔差大概一万公尺啊，一万尺英尺，那么高，一直开到死海，死海那边是，低于海平面3500多英尺，那你可以想想它的那个从最高一直到那个全世界最低的那个地方，那中间呢，你会经过一些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像旷野。你往下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东边就是犹太旷野。那犹太旷野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牧羊女，那些牧羊女就后面就有一群的山羊羔在跟着她，而且蛮多都是牧羊女，是女孩子的，都蛮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3000年前，这个苏勒米，他就是有他自己的山羊羔。那下面我们看预表与伦理这个部分，我们来请，刚刚是谁啊？刚刚是任芳是吗？我们请祝那个字我不会读，
祝言，
言哦，祝言在吗？祝言，在，
祝言在，
在，好，请祝言带我们读一下预表与伦理好吗？所罗门是以色列国。
预表与伦理，所罗门是以色列国黄金时代的君王，配尊为智慧王、平安王、荣耀王。君王爱及一位村姑，这爱情与婚姻可作为哪方面的预表呢？
好，那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好了啊。那有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把所罗门，怎么讲？耶稣有没有把所罗门，就是说来预表他自己呢？有没有？就问问那个刚刚这位，祝言，好吧？在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把自己比过所罗门？
不是很清楚，有
很清楚，好，也没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请那个 Water 在吗 ？Water Yan，
其实应该还没有到家，
还没到。好，那个 Luna 在不在 ？Luna L U N A。
那应该是
好，在吗？
在的。
好，请他带我们读 Luna， 请你带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二节。找到了吗？
应该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吧。
可能。
好。好，没关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那我们找到的人可不可以带我们读一下？
那 Luna 应该准备好。
好，请 Luna 带我们读。
当审判他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王的儿子所罗门更大。
好，这个是耶稣说的。耶稣对着那一群的人，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像过去示巴女王一样，到所罗门的面前来寻求智慧。所以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一人讲的是谁？他自己，耶稣。对了，他还大，他把所罗门来比你过去那个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的面前听智慧话，今天你们也要来到我的面前听智慧的话。这里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个预表什么呢？君王 来爱这个一个牧羊女，代表耶稣基督他来爱我们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当然，雅各书的解释方面，这个是我们下面要看的啊。雅各书的解释方面，到今解释方面有寓意解，寓意就是 allegorical， 有灵异解，灵异解经就是 spiritual， 也有这个也有这个预言的解释 prophetical interpretation， 但是这些我都不讲啊，因为我觉得灵异解经啊这些有些他们真的是完全不看文法，也不看单数跟复数，也不看阴性跟阳性，就是凭你自己的想象去解经，我是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圣经明明写的是男性的就是男性的，女性的就是女性的，单数就单数，复数就是复数，所以我会跟着这个字义解，就是我现在打在上面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字义解经。那字义解经最早开始是犹太教，犹太教其实他们以前是用寓意的解经方式，但是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 allegorical 的这个路线，他们就是完全接受灵的这个字义解释。那字义解释就是讲到雅各书是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一个爱情诗。那这个戏剧色彩的爱情诗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爱情，或者我们说爱彼此相爱的人 lovers， 用这个字好了，彼此相爱的人他们在彼此同在的里面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找到那个 joy and excitement， 我用英文讲可能更容易啊，就是 the joy and excitement the lovers find in each other's presence。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你在彼此当中，良人跟佳偶彼此的当中，彼此的同在的时候，你会找到那个 excitement， 那个兴奋，那个喜乐。我现在当然不是讲上帝啊，我现在讲的是爱情，爱情是重要，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它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本能，这个爱情的渴望。所以为什么你们要非常注重这个夫妻中间的爱情，因为圣经在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也是用夫妻的爱情动了爱情。新约讲到耶稣基督和教会也是用夫妻的关系，如果夫妻中间的关系是 really really bad， 我觉得你完全不能够明白上帝跟我们中间的爱。夫妻的爱情是一个 reflect来反照上帝怎么样来爱他的百姓，基督怎么样来爱教会，他用的比喻都是用夫妻中间的爱情。那我给你们的 share screen 看得到吗？你们看到一只什么？
看得到一只狗，
一只狗，这只狗叫做
松毛狗。
这个其实是，毕竟这个疫情过后，对，也还没有过完啦。在疫情当中，有一天，我们家的好牧师就是我的良人，他忽然叫我松某高，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准不准啊，广东话。
松某高。
当中有个人会讲广东话的，他就。然后我就说你叫我什么，他就说 松某狗，好像是这样讲的啊、哦。然后我就说 是什么，他说松毛狗，那我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松毛狗，所以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看一下，原来是这样，就是毛很，他就说因为我的头发有一点自然卷，那这段时间也没办法去剪头发，我真的越看我自己越像松毛狗。我很少留到这么长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只有好像结婚前是留得很长，那有了小孩之后都一直是就是，所以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取的这个还可以啦，就是还蛮可爱的嘛，至少不是那种很 ugly 的啊。然后我只是讲到就是说夫妻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快乐的 joy excitement， 虽然我们已经结婚，我们是1985年结婚的，所以我们应该35年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享受到那种的 joy 跟 excitement， 就是那种的兴奋跟喜乐。那下面一张你们看到是什么？黄糖糕啊，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昨天下午我们出去办事情啊，我去教会也去就是 prepare 一些讲义，是我下个礼拜要教英文的以赛亚书的一个密集课。所以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已经去办了一些事情，回来的路上好牧师就说他有点想吃黄糖糕，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去买，我说我不想去了，很累，那个我们回家吧。我说如果要买你就自己去买啊。那他就没说话啦，然后我们就开。后来我在想，哎，他很想吃嘛，那做那个太太的啊，应该就是顺服啊。所以后来我就开一开，我就说，哎，我们去买黄糖糕好了。我说在哪里有啊？我就问他，他说哦，在缅街那个什么地方。然后忽然一下哦，他就好开心好开心哦，那开车的时候好开心。那我说你干嘛，你怎么开得这么快，跟人家好像会要撞车。他说因为我刚刚好高兴，因为你说我们可以一起去买。那我就在想，原来我们做妻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顺服就能够带给先生很大的快乐。那这个是我好，这个是我刚刚想到在字义节里面雅歌书的一个主题，一个 theme， 就是能够在相爱的这个人的里面，彼此中间我们能够找到喜乐跟找到那个 excitement。 这个是不是勉强的，这也是你不是你自己去配就可以配得到的，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字义解雅歌书里面还有许多的 conversation 对话、啊、第一个空格对话，也有对话的人物，所以他有对话也有对话的人物，有的时候是新郎跟新娘说，有的时候是新娘跟女伴说话，所以里面充满了戏剧性的色彩。所以雅歌是一首单纯描写男女相爱与婚姻的这个诗歌，这里面也是上帝向人启示有关于爱情的重要的教导。那我们再看下面 Lakin Rykin 他认为雅歌书里面论述的爱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是 sensual 就是感官上的，五官上面的，不是指情欲的，是在上帝命定的范围之内，夫妻彼此可以享受身体上面的结合。我们来看一下雅歌书里面的这个关于 sensual 方面的这个爱，就是感官上面的爱。比如说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我们请问刚刚 Luna 读过了，娇艳在吗？娇艳。
在的。
好，请你带我们读第一章第二节。
愿他用嘴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好，这里面讲到哪一个是属于感官上的？对，我在问你啊，那个娇艳，
用口与我亲嘴。
对，用口与我亲嘴，你不会和任何人亲嘴的 ，No way， 你只和一个人亲嘴，那个人就是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啊。愿他用口与我，这个是用口，请你再带我们多读一节第二章第八节。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
好，这里面你又看到哪一个是跟感官有关系的？
听跟看。
听跟看。好，那你再帮我们读第二章第这样子第七章第八节。
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泪泪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好，这里面有哪一个也是感官上面的？
鼻子的气味。
鼻子的气味，对吗？香味。
嗯，
当你跟人很靠近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这样子的这个闻到啊。刚刚我们在看，我们再回头到第二章第六节好吗？第二章第六节，也请你读一下第二章第六节。
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
好，这个是属于哪一方面呢？
身体的接触。
身体的接触，触摸，对吗？拥抱。所以你这个动作是左手在我的头下，右手将我抱住。所以弟兄们，你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可以操练圣经上这个动作啊，就是你可以左手抱让他的头躺在你的左手，然后你的右手将他抱住，这个是属于触摸。所以在雅歌书里面的这个 sensual love， 这个爱情是 very sensual 啊。那当然我们另外一处就是雅歌书的这个讲到性爱方面，就是他们新婚的夜晚，那个是雅歌书的轴心，是在四章十六节到五章第一节。我请那个在不在 Vicky Tan， Vicky 在不在？好，可以请 Vicky 带我们读四章十六节到五章第一节。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用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中，吃他佳美的果子。
好，五章第一节也请你读。
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
好，我刚刚说过这两节圣经是雅歌书的轴心，它是在所有雅歌书里面的正中心。如果你分析那个希伯来文的话，它这两节圣经是在雅歌书的正中心，可以说是它的这个轴心。这如果你去读的话，知道这两节圣经就是新婚之夜。新婚之夜第十六节，新娘邀请她的良人，她的丈夫进入她自己的园内，她把她的身体比喻做一个非常美的花园。我们刚刚有看一小部分，那个花园里面有凤仙花，有拿达树，有番红花，有菖蒲，有桂树，刚刚我们之前看过，比喻做成一个花团锦簇的里面的一个这么美的一个花园。在十六节邀请就是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冷风暖风互相交错的时候，那个花园里面的香气就会发出来。 吹在我的园内，就是吹在他把他的身体比作为一个这个花园，然后他说让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注意到吗？前面是我的园，现在变成他自己的园，那个他是男性的他哦。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但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是翻译作 his own garden。 his 新婚之夜那个晚上，你的园子就成为了他的园子，你的身体只有他能够来享用，他 你邀请他进来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是一个圣所中的至圣所，只有在夫妻关系当中才拥有的这个爱情跟这个甜美。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良人的回应，他说我妹子我心腹啊，当天新婚之夜，他说我进了，我采了，我吃了，我喝了啊，这个是一个多美的一个圆房啊。我进到了这个园，进入了我的园，最终心灵身体的合一，采了我的末料和香药，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因为雅各书真的是美圣洁。 我总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们 Holiness is before happiness. Holiness is before happiness. 你真的想要上帝给你的喜乐吗？圣洁。你真的圣洁永远是在快乐之前啊！你如果能够活在上帝的这个圣洁的里面，你保守自己在圣洁的里面。我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我说你要做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就是一个保守自己的圣洁，不要做一个公园。公园就是好像你跟什么人都可以跟什么人都可以在一起， That's bad. 保守你身体的圣洁，留给你的良人，将来上帝带领你的这个丈夫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唯一的爱。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书里面提到感官上面的爱，那我们也看到第二部分 romantic 我们称作浪漫的爱，浪漫化的爱，这里面是带有强烈的情感，但是这个却是经得起考验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请Peck 在不在 ？P-E-C-K，
好像不在，
好像。
好，那陈莎在不在？陈莎在。朱正明在。
在的，在的，在的。
哦，陈莎，好，请陈莎带我们读一下。陈莎带我们读一下第二章。
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
我听见了。
Yeah.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
好，那我就问一下陈莎，这里面讲到有一种病，你可能去急诊室也查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病是什么病？
相思病。
相思病。他说因我什么思爱成病。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人会生这种病，就是相思病啊，思爱成病。这个是强烈的 romantic 啊，好像你在那边听课也听不下去，你的脑中就是常常一直想到这个人，然后你走到哪里就想今天赶快能够看到他，或者跟他 text 跟他怎么样。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浪漫化的这个强烈的情感。那不知道陈莎你结了婚吗？
结了。
结了婚啊。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一点你们在恋爱的时候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就是说你丈夫是怎么追你的，什么地方 方是最让你记忆深刻的？
嗯，
没关系，如果你不好意思说，你先生在旁边也可以帮你说，但是应该
他对他的丈夫。
就是我们两个开始的时候，不在一个州，他每个星期都开很长的车去看。
好，我们要帮大家帮他们拍一个手。
Wow, the power of women. The power of women.
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个不是 anybody force you， 没有人强迫你做什么。这个就是，有人要分享，Kevin。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拍手而已。
哦，你拍手而已，好，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这个是一个 romantic， 一种浪漫的一种的，因为相思嘛，你想念他嘛，你不管开多远，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好牧师也说，他说，哎，那年轻的时候只要一罐 coke， 你就可以连开不晓得几十个小时哦，就是为了可能来看你啊或者什么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那个时候是不准恋爱的。我们在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学院是不准恋爱。然后老师是每一天给我一封信，他就是我已经忘了他怎么给我的，反正都是一点是放在我的桌上呢，或者就是塞给我这样。真的每一天一封。那到我们在结婚之后就半封也没有了，就是。就已经结婚了嘛，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浪漫的情况，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每天就会想到说，哎，今天那个信会什么时候到啊？就是很自然的，很 natural 的啊，这个是 romantic。第三 ，idealistic 理想化的，它除了感官化、浪漫化，它也是理想化的，它包含了尊重。好，我们先看一下尊重第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我们请 Jasmine 在吗？
在。
好，第二章第七
节。OK，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
好。这一节圣经在雅歌书里面是他的最重要的大副歌。大副歌就是他总共会出现好多次，就是你每by the way 啊，你们要有一个这样的 idea， 就是雅歌是唱的，这整个八章圣经是可以用唱的，所以他叫 Shir Hashirim， 他是歌中之歌，他本来就是用唱的。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的话，你可以听到一些希伯来有一些拉比他们会唱雅歌，就是把雅歌直接用唱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呢，唱歌里面就会有副歌，比如说你在唱那个你真伟大的时候，你每次都会唱到什么我灵歌唱，对不对？我歌唱赞美救主我神，那个就是副歌。然后你唱到第二段又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就是每唱到一段后面你就会有一个refrain， 那个副歌。雅歌的副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就是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没有这个，就是不要叫醒，然后等自己情愿。而且这个他是一个女性的他，这个女性的他不是指苏拉米，是指情，阿哈瓦，阿哈瓦，爱，等爱自己情愿。这个是对爱情的一个尊重，爱情去强迫的，或者你用几百万可以买得到的，你今天拥有这样子的爱情的时候，是你几百万也买不到的。这个 你不可能用几百万来买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就给我的先生好牧师。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对阿哈巴对爱情的一个尊重。等到爱情自己愿意，等到爱情自己醒过来，你不要去惊动他，不要去叫醒他。所以我也常常就是鼓励在教会里面的伯伯们、哦、不一定要常常去一直、耸动某一些的年轻人在一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看到明明可能这两个人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本来都对彼此有一点点意思，然后旁边的人一直哄一直闹、哦、一直讲的时候就后来就没了那这个等他自己情愿，等这个阿哈巴，等爱情自己自然而然的产生、哦、自然而然的发生，这个是对爱的一个尊重。好，那我们再看二章、对不起，刚刚是二章第七节，这个我说的是一个、大副歌，我们再多看一处三章第五节还有八章第五节。那我们还是请刚刚的这一位带我们读 Jasmine 三章第五节。
三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
好，你看到这个是第二次出现这个大副歌、啊、Again， 这里也是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原文就是不要叫醒爱，等他自己情愿，这个他就是等到爱自己情愿。我们再看最后一处是八章第四节，也是大副歌，八章第四节、okay. 还是请你读。
OK，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发。
好，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看到三次出现这个大副歌。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就是专属性，第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我们请 Kevin 带我们读。二章十六节，
羊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羊群羊群。
好，牧放群羊，
牧放群羊，
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代表是彼此的完全的专属。妻的关系是不容许三个人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如果只有我属他，他不属我，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只有他属于我，我不属于他，那也没有意义。这是彼此的 commitment、彼此的专属、那所以这里面是、讲到这个理想化的idealistic、虽然这个爱情是感官的，是浪漫的，但是他也是等他自己情愿的，没有强迫的、也是彼此互相专属的。那最后这个爱唯有在婚姻中才得以自由的实现。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体裁体部分，我就请Kevin， 你来连连看好不好？
哇、
对，没关系，这个很容易啊。我们大概 go through 一下《博诗真传歌》啊，然后有一个是歌剧，有一个是格言，有一个是辩论，有一个是祷文，就是祈祷，有一个是独白。好，你看哪一个可能对你来讲是最容易的？你可以先选哪一个连哪一个。歌应该最容易了。
歌是歌剧
啊，对，有人帮你说了，雅歌是歌剧啊，它真的是一个一幕一幕的景啊。雅歌是歌剧，好，还有吗？
约伯记是辩论，
那个祷告是
约伯记。好，刚刚有人说约伯记是辩论，对了，约伯记是辩论。约伯他跟上帝在那边 argue， 对吗？好，约伯是辩论。 好，
诗篇是祷告。
诗篇是祷告。对了，诗篇是祷文。然后呢？
箴言是格言。
箴言是格言。对了，那传道书是独白啊，书是独白。那问一下，也问一下那个 Kevin 哦，那这里面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三卷都是所罗门写的，可不可以猜一猜哪一卷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哪一卷是他中年的时候，哪一卷是他年老已经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的经验谈，你可不可以猜？
哪三个里？
箴言、传道书跟雅歌。
箴言、传道，箴言的是他的老的时候写的了。
不对，你先讲到最年轻的时候是哪个？
传道书啊。
传道书最老
的，最年轻的是雅歌。
传道书是他最老的时候写的，老年的时候他所写的忏悔录啊，应该是这样子。好，那年轻的呢？
雅歌
中
像我这么年轻的了。
对，中年的呢就是
那个
箴言。对，好，很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舞台歌剧这个部分，那我们请下一位，就是 Tony 在吗？
在 Tony 刚才
啊，
在。
好，请 Tony 带我们读一下，就是舞台歌剧《飞猿与闪族》。
舞台歌剧并非源于闪族，乃出于印度、波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席卷亚中东之后，舞台文化才开始在闪族中发扬起来。
因此
在保罗的著作才有
一台戏，看过吗？保罗说我们好像
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众人观看。
对
啊，但是舞蹈、歌唱和与舞蹈在以色列民族中却是由来已久。雅歌是神圣的爱情歌剧，犹太拉比们说此歌是在……
好，你猜一猜亚当和夏娃是在哪一个园中？
伊甸园。
对了，犹太拉比们说雅歌书是在伊甸园中写成的，我觉得这个超美啊，很美很美。好，继续。
是亚当之歌，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拉比禁止多少岁？
你猜一猜。
18岁，还是那个以前犹太人是那个？
好，我已经比给你看了多少？
30岁。
对，30岁。犹太
人他们四分年纪以前的以色列人四分年纪应该是在16或者18。
好，我们现在不 argue 这个好不好？犹太这个 没什么好谈的哦。我现在只是讲犹太的拉比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读雅歌，
年轻人读雅歌，以免他们将圣爱当作俗情。
对，所以我的神学生里面，如果是30岁以下的，我都是要多多为他们祷告啊啊！但是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是更新的，我们是已经有新的生命的啊，所以我们用一就是不会，千万不能把雅歌当做一个很俗的这种的情欲的这样子的来看，绝对是要把它当做圣所中的至圣所。好，雅歌书本身有很大的很清楚的统一性。所以它不是一个情歌，情歌的话它没有连贯性，而且它也没有什么 lesson 可以 teach， 没有什么教导的这个功课。为什么呢？第一个，同样的人物贯穿全书，所以雅歌里面有新郎、有新娘、有众女伴，我们叫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雅歌书里面有类似的 expression， 类似的词句贯穿全书。那比如说第一个，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一章有，第四章也有。下面的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查，因为我的经文都打在上面了。好，然后 H A B C D E F G H， H 它有大副歌，我们刚刚讲过了，大副歌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够 告诉我，刚刚我们才读过大副歌，
你不要 叫醒我那个，
哎，不要叫醒谁，
叫醒我，
不是，不要叫醒，
不要叫醒，不要不要
叫醒
爱情，
对，不要叫醒爱情，阿哈瓦啊，你要记得这个字啊，不要叫醒爱情，等爱情等他自己情愿，因为阿哈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女性的字，所以让他自己情愿，那个他是女性的他，就是指这个爱情，让爱情自己情愿，这个是大副歌。小副歌就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刚刚我们读过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再请下一位来读，刚刚通高瞻在吗？高瞻
啊，在。
好，请你带我们读第六章第三节。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好，这个也是属于小副歌第二次出现。那我就问一下高瞻，这一节圣经跟刚刚我们所读的二章十六节有什么不一样？
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里面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是良人属我是第一。这个地方呢，我属良人是第一。
对，调转了，对吗？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爱情越来越成熟，在你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可能都可能会说良人属我，我才属他，对不对？对，你的都是我的先，然后我的再属你。但是到了第六章，你就说我先属我的良人，我一切的都是你的，好，然后我的良人也属我。好，高瞻还是请你再读一节第七章第十节第三次的小副歌。
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好，你发现在这里跟前面又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恋慕我，
就是我属我的两人 良人，那么没有写说我的良人也属我，而是用他也恋慕我。
嗯哼，所以你发现当你真正把你的一切都说一切我的都是你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恋慕你， desire， 他的 desire 就在你的身上。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他的统一性，他有 similar expression， 有类似的词句。然后第三，从希伯来文的文法的特殊结构来看，是同一个作者，这个特殊结构有一个字就是谁呢？我们看一下三章第六节，我们请冯桑，冯桑在不在？
在。
好，请冯桑带我们读一下三章第六节。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抹香和抹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
好，是谁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me 就是 who， zod 就是 this， 而且是一个女性的 who is this， 这个女孩是谁呢？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文法结构是放在这一句的 beginning 句首，就是谁呢？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十节，还是请你读好吗？第六章第十节。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好，同样的，这个也是指这个女孩子啊。这里也是 mizot 是谁呢？也是放在句首。这要注意这个 zot， 这个 this 是一个 family， 就是这个女孩是谁呢？她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所罗门写的真好。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五节，我们请 Henry 在吗 ？Henry Henry
在。
Hello.
好 ，Henry， 请你读第八章第五节。
第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好，我们看到是就在这是谁呢？又再一次出现，也是 result， 它也是放在这一句的句首。那这里说那靠着良人，其实它的原文是挽着良人，就是挽着他的手，挽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这个女孩是谁呢？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它是统一的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它的希伯来文的文法的结构是一致的。那第四，我们知道它的统一性就是它从主题的渐进式 progression， 一步一步的渐进式，全书有非常逻辑的从 courtship 就是恋爱到 wedding night 到新婚之夜，然后再进入到婚姻的成熟 the maturation in marriage，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在雅歌书你可以从最前面的恋爱，然后这个良人翻山越岭而来，然后在外面观看要邀他一起出去出游，然后一直到第四章十六节到五章第一节的新婚之夜，然后再进入到后面婚姻的成熟。那婚姻的成熟的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个不知道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个就是良人被关在门外，然后他在门外敲门，然后这个佳偶怎么都不开门，对不对？然后这个良人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佳偶就一慌了，这良人不见了，他就开门，然后就出到大街上去找他的良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在你们家有没有出现过？一吵架的时候，这个就门就关了。然后后来等到如果他离开了，然后你又急着去找他，在这个雅歌书里面，他有很清楚的就是 lost and found， lost and found， 有的时候失去，然后又再找回，失去又再找回，慢慢的婚姻逐渐的成熟啊。好，那下面的宗旨和目的啊，我就很快的告诉你们。第一个就是以诗歌为一个教导的工具，所以雅歌是一个教导的工具，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爱的价值。第二个，为爱情而庆祝 ，It's a celebration for love。那这个部分呢，我来请克雅，克雅在吗？
啊，在。
好，请克雅带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这样子。
是读哪里？不好意思，
读那个 A B 的 B， 为爱情庆祝的这个下面。
哦，这个 A B B， 第一个是B 的统一性，然后本书并非一本。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B 为爱情而庆祝，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这样找到了吗？
第四个 page，
第四页。
第四个
哦，
好，
哦，为爱情而
庆祝
、一是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性爱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但只限于在婚姻关系中才被神与社会所认可。
好，那个下面那个空格就是花轿迎亲，
花
轿迎亲。花轿迎亲就是在雅歌书的第三章六到十一节。这个花轿迎亲跟我们中国古代非常相近啊，沿路都会有那个爆竹声啊，很多人出来看新娘啊。这代表什么？公开的，社会上所认可的，大家都知道，从今天开始，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了。这个是一个上帝和社会的一个尊重，所以我告诉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不要自己就忽然跑去什么法院啊，又忽然就说结婚回来了，应该是有一个公开的，让大家一起 celebrate 啊，这个是很美的。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教会还有一些的夫妻很可爱，其实他们的小孩都已经青少年了吧，他们就说， 好师母啊，我可不可以在教会举行个婚礼？我说，哎，你们小孩不是青少年了吗？他说，哎，我们那个时候没机会举行婚礼啊，现在我们这里面有好几对都是没有经过婚礼的。哎，我说，哎，想一想啊，说这个好像也蛮好的、啊，所以我。但是后来忽然疫情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姐妹的心中好像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那你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就是公开的，这个代表 everyone knows， 社会所认可的。好，下面请你再继续读 bride， 就是新娘，新娘的角色。
新娘的角色重复出现，也成为雅各书中的中心人物。夫妻彼此全人的奉献与分别为圣的承诺，是享受性爱的基础。婚礼，希伯来文，就是
Kadushi，
嗯哼 ，Body becomes sacrificed
to the groom。谢谢有人帮忙念啊，就是这个新娘呢，她现在分别，就是把她分别为圣 ，sanctify， kadoshim 这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kadoshim， 所以你看婚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那个 kadoshim dedicate， 让你单单奉献，把你的身体给这个新郎，好，请你继续读。
当夫妻二人分别将自己分别出来单单归给对方时，就是最美的分享。
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婚礼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从这个时候是分别为圣，单单彼此的归属。那这个雅各书它还有个目的，就是庆祝人性的天然美。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自己去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性爱是上帝给夫妻的一个非常美的礼物啊。那这里面的结构和分段我就很快的让大家知道一下。第一段是第一个是标题，第二个是爱的开花，就是恋爱期。所以你可以写恋爱期是第一章第二节到三章第五节，然后二章第七节，你们应该可以告诉我了，是大副歌还是小副歌呢？大副歌，对了。然后下面的二章第七节就是大副歌，然后二章十六节就是小还是大？
小副歌，是吧？
小副歌，对了。然后三章五节，
大副歌。
五哥，对了，然后到下面爱的结果，就是爱情开花了，那结果就是婚礼 wedding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kadoshim 分别为圣啊，然后这里面就包括有花轿迎亲啊，还有新婚之夜，还有良人的赞美，还有新娘的这个请求，新娘的爱等等。然后到了第四，就是爱渐成熟，这个前面就是填婚姻啊。婚姻其实是一个成熟的爱，慢慢越来越成熟。你结婚第一年，结婚第二年，慢慢你就会越来越成熟。六章第三节是大还是小？大副歌还是小副歌？六章第三节我们刚读过的，
小
副歌，对。然后在下面七章第十节也是小副歌，最后八章第四节大副歌，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爱的本质。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让你们一个半小时没有休息啊，现在你们可以去 relax 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好不好请 Joy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